听姐妹们，大家好。今天选了一般讲到的时候不是太提到的几句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实在是因为疫情发生了之后，这几句经文经常是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。最关键的一句话哈，是在历代之下36章第21节，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：地享受安息。因为地上荒凉，遍守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这次疫情之后，大家可能在电视上，可能自己亲眼都看到了，就是这个地在享受安息嘛。当初疫情发生是从武汉开始的，武汉是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，发生疫情的时候是中国最热闹的春节，1000万人的大城市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一辆车也没有。当初我们以为只是武汉会发生这种情况，后来大家都被关在家里。再往后呢，疫情越传越广，韩国、伊朗到了欧洲，米兰那么有名的大城市，威尼斯那么有名的旅游城市，街上也开始空空如也。巴黎、伦敦，现在是纽约。发生了什么情况？这里所说的“地享受安息”，所以这段时间来，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里转。地为什么安息了呢？我们人被关在家里，地得了自由，地得了安息。有很多城市，野生动物都跑到街上了。哎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想来想去，回到圣经当中。当初地发生安息是什么原因？因为罪的原因，因为人的贪婪，不守神的安息日，不守神的安息年，不守神的禧年。好，神自己要介入，你不守安息，我就让地守安息，而且一守就守70年。所以在这个比那个时代，比那个历代志下36章那个时代要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范围，全世界全地守安息的时候，让我们重新思索圣经宝贵的话语，希望对疫情当中被关在家中被迫安息的弟兄姐妹，被迫守安息的这座大城市，能够有所帮助。首先，以色列的地为什么要守安息？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守安息。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、历代志上、历代志下，记载了以色列国的历史。他们开始的时候是统一的王国，在大卫、在所罗门的手下，后来分成南国、分成北国。南国稍微好一点，无论北国、南国都犯了无数的罪。但是在这众多的罪当中，其实历代志上下、列王记上下很少提他们不守安息日的罪，他们的罪实在太多了，可能圣经的作者已经没有时间去再说你们不守安息日了，拜偶像啊、娶外邦女子啊，所有人犯的罪他们都犯了，连守安息日这个罪好像都已经显不出来了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犹大最后亡国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破之前，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？实际上是他们不守安息。我们看一下经文，这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34章的8到11节。最后一个亡国之君西底家，那个时候在城破之前，跟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，让他们把自己的犹大人的奴隶放回家，让他们得自由。那些王公大臣、那些首领们就把自己的弟兄让他们得自由了，但是没几天后悔了，又把他们的弟兄重新抓回到自己的家中，重新强迫他们做奴隶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实际上也是不守安息啊？因为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是在那个十诫当中。出埃及记20章十诫当中给我们教导要守安息， 说安息的时候，不单我们自己要停下手中的工，我们自己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寄居在我们当中的外邦人、客旅，都要让他们守安息。这一天不但是停工的日子，这一天也是要让被奴役的人得自由的日子。神不单让以色列守安息日，还要让他们守安息年，每七个安息年又要有禧年。在安息年所有的土地都不可以耕种，到禧年的时候，所有的奴婢仆役都要让他们得自由，这通通都是在守安息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守，平时的安息日他们不守，安息年应该让土地得自由，让土地休耕的年份他们不守，禧年应该让奴婢奴隶得自由的日子他们也不守。最后在城破之前，他们犯了无数的罪，但最后导致城破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不守神的安息年，不让地得到自由，更不让他们的弟兄，那些因为贫穷成为他们奴隶的犹大人的弟兄得自由。这是他们的罪，他们不守安息，不守安息日，不守安息年，不守禧年，他们奴役自己的弟兄，奴役自己的姐妹，他们也奴役自己的牛驴，奴役土地。神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人，让人去管理这一切，让人在神的创造当中居首。但是我们要善待我们的手下，我们自己要守安息，也要让他们守安息。我们要怜悯那值得怜悯的人，我们要让那些被奴役的人得自由。这是安息日的含义，以色列人没有守。好，你们不让你们的弟兄得自由，那你们自己要变作奴隶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要发生什么？要么被杀死，那些逃离了刀剑的加勒底王都要裸到巴比伦去，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。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不给我们的仆婢自由，我们自己会成为仆婢。我们不怜悯别人，那我们自己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。这就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们自己不安息，我们不给我们的弟兄安息，我们不给我们手中的我们的公司、我们的企业、我们的土地安息，那神会介入。以色列，你不守安息日，以色列，你不守安息年，以色列，你让你的弟兄成为奴隶。好，以色列，你自己要成为奴隶。我赐给你的，神赐给你的迦南美地，我要让他享受安息，他被你奴役的太久了，我要让他得自由，让他享受安息，一次享受70年，把你们以前所亏欠给这块土地的一次性的还给这块土地。这就是以色列的被掳，他们成为奴隶，从前被他们奴隶的得了自由。这就是神的介入。回到我们今天，我们人彼此奴役，我们心中充满了贪婪，我们破坏这个世界，破坏这里的自然，神会介入。我们不让土地得自由，神会自己让土地得自由。我们不让公司的员工得自由，神自己介入，让他们没有办法来到公司，要留在自己的家中，让那被奴役的得自由。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守安息，在守安息的时候，要提醒自己，神给我们的已经够多的了。他自己在圣经中应许，我们6天劳碌就够我们7天所用的。那为什么到第7天我们还要出去找玛拿呢？神应许我们6年劳作就够我们7年所用的了。那我们为什么在该停下来的时候不停下来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些经文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 安息的必要性，让我们知道不要贪心。神赐玛拿的时候，你去多捡的也不多，也没有有余，你少捡的也够了。六天捡的够你七天吃的，第七天去捡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，另外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。我们的弟兄因为贫穷成了我们的奴婢，但是我们要善待他们，要把他当作雇工，不要把他当作奴婢。对自己的弟兄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而且到时候要让那被奴役的得自由。如果不让被奴役的得自由，我们自己会成为罪的奴隶，会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奴隶。这就是很清楚圣经的教导，要守安息。另外今天这几句经文也给了我们盼望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是犹太人最低点的时候，他们当中多数人被杀，剩下的少数人被掳到远方的巴比伦，成为他们敌人的奴隶。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神使用他的先知耶利米咒诅那犯罪的犹大国，神也使用同样这位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，你们有盼望。第22节，波斯王塞鲁斯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塞鲁斯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塞鲁斯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以色列人在异国他乡做了70年的奴隶，神给他们兴起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拯救，是波斯王，是异教徒塞鲁士。神让他这个异教徒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拯救，他是一个大君王，他说天下万国都赐给他了，他是在吹牛。波斯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帝国，亚洲、非洲还有欧洲的一小部分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，但是天下的万国赐给他了吗？没有，他所占据的土地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。今天的我们虽然同样是生活在黑暗之中，但是我们有一位真正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这位君王命令我们，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他给我们的大使命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跟历代志下36章最后的这两句经文很像呢？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犹太人的圣经当中他们只读旧约了，犹太人的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下，最后一章是历代志下的36章，最后的两句经文就是刚才的那两句经文，22节23节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的部分给了我们大使命，历代志下这是对于旧约，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是他们读圣经读到最后时要领受的话语。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从万国回到耶路撒冷，为我造殿。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给了我们一个类似又相反的命令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出发，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去为我得民，为我建造那真正的圣殿，那从天上降下来的圣殿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。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我们不守安息，神会强迫我们安息，神会让这地得安息，他让我们不要有贪心，他要让我们善待属下的人，他让我们要使奴役的人，被奴役的人得自由。我们不守安息，他会介入让这地守安息。同样的， 今天历代之下的这几句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在黑暗的时候我们有最明亮的大光，那是我们的拯救，他在那里，无论天地有多么的黑暗，他都在掌权。今天他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做他的光。当初犹太人被从圣地赶走，神后来要带领他们回去，今天他要差遣我们出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扬他的福音。感谢主，希望今天的这几句经文能够对弟兄姐妹在黑暗的疫情当中有帮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主啊主啊，你造我们，你也造了世界，你让世界成为我们的手下，主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我们没有善待世界，我们也没有善待手下。当我们自己不守安息日，不让我们的属下守安息日，主啊，也不让这个世界，不让土地守安息日的时候，你自己会介入，你让这个罪恶的世界全部停下来，让全地都在守安息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思考你的话语，也知道在黑暗之中我们永远有那真光在那里。你为我们兴起了一位真正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黑暗中拯救出来，不但拯救出来，也让我们成为他的使者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去为他做见证，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。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